们今天要顺着这个次序，我们讲到主耶稣最后几天的这一个最后一个礼拜，其实不到一个礼拜，这是一条磨练的道路。主耶稣在这里所经历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磨练，各方面来的哈。那在这一个礼拜，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是前面那个分量比较少，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在前面讲过。伯大尼的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这是一件美事啊。约翰福音十二章讲得很清楚，说逾越节的前六天的事情啊，他就来到伯大尼。那这就是当时呢不像我们现在2000年前，事实上伯大尼的玛利亚也不知道主耶稣会来，当时不像我们现在手机这么方便，联络这么方便。他来了，然后在一个叫西门的这一个人家里，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玛利亚知道了，就去拿着，他不是先预备好，就是那个香膏是他预备好，可是不是为了主预备的，是为自己预备的，就全部浇上，因为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主说这是一件美事啊。接着就也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就是这一件事情之后，第二天呢，约翰福音记载的，有许多人上来过节，到耶路撒冷过节，听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过节，一定是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犹太人一年当中的第一个节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各地的人都要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啊，都是。所以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主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历史学家说，当时大概有25万只羊被杀，他的记载里头。那我们知道一户一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大概耶路撒冷有多少人的那个情形哈，很多人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他们呢，本来就是我等会会讲这一段啊，就是他们到那个节期的时候都要拿棕树枝或者是香柏木的那个树枝。我有一年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正好他这个节期，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人多得不得了，连一个床位都没有，那个旅馆连一个床位都没有。我们同住的人有人说这个冷气坏了，要求要换一个房间，他说连一个床位都没有，就是这么满啊。那个是现在呢，他们现在当然不是犹太人，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很多东正教的还有天主教的，他们会拿棕树枝在那里过这个我们所谓的 Palm Sunday， 就是棕榈那个主日啊。那他们就会这个时候，因为有很多主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神迹，所以有很多人就在那里喊着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我相信这些门徒是开始先这样子讲喊起来。然后呢，这里就记载说主耶稣呢，这个是我等会会另外再看别的地方，有一批驴驹啊。那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有罗马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罗马统治，罗马的他们得胜是骑着白马，所以我们知道读到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就有一个骑白马的，启示录十九章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是骑白马。但是呢，在旧约里头他们不是骑马，埃及人是骑马，对不对？他们犹太人呢做王，我们可以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也是从就希伯伦然后骑着驴驹哈，那个进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情形啊。他说你们的王骑着驴驹子来的，这件事情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他就骑着驴驹子进来哈。好，这边就讲到说主耶稣的门徒呢快要到耶路撒冷之前啊，我先把这一段讲过去。到伯法奇和伯大尼，这是两个地方很近的地方，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就说你们到去那个对面的村子里去，进去呢有一批驴驹在那里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我们不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要骑着驴驹，而且是没有人骑过的。那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叫做野驴，对不对？驴子是很野的，就是 没有人骑过的，那更不能驯服。所以我们不知道犹太人的那个是什么，是代表什么，但是呢他们做王就是骑着这个没有人骑过的这个驴驹，那就表示他可以，他是一个王，有那个权柄，有那个权的这个情形哈。他说你们就问，他说就可以解开。然后那个人说为什么做这事呢？他说主要用他。我们常常把这一句话用在我们的身上哈。我听过有一个年轻人做见证，就是说我是一匹小小的驴驹啊，我是一匹小小的驴驹，主要用我，我就愿意让主骑在我身上啊，就用我，就是这个。马太福音21章、路加福音19章、约翰福音12章，也就是说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就过去，所以一匹驴驹要牵走，那为什么要用他？主要用他。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讲主很自然，对不对？都是讲的主耶稣，但是在当时犹太人不是用主这个称呼，他们是称呼弥赛亚，或者是他们不是称主，对不对？他们说又用他，那人就立刻让他牵去。好，主耶稣就骑着一匹小驴驹来，那上面有一个，这是那个我从那个 YouTube 上面找出来，犹太人都会有一个这样子，他们祷告的时候，男人的祷告。那现在我们如果去进到犹太人的一些，到以色列地区，男的，那我们中国人不戴帽子，也没有这个东西，他们不是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头，这个我不晓得他们叫什么啊。现在男的都是这样子，对不对啊？那他们呢，我们要进到那个犹太人的地方的话，我们一般外邦人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就给你用一个纸做的一个小小一个折起来，就是你要带着这个才可以进到他们犹太人的地方去，到现在还是这样啊。所以呢，主耶稣他们祷告的时候，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就记载到主耶稣是这样子进到耶路撒冷啊。很多人呢就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就拿着棕树枝这样子摇哈，这就是礼拜天他就进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等会会来看这一段啊。逾越节，他说逾越节的前6天到伯大尼去，对不对啊？然后也就是说从那一天，也那应该是礼拜六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进啊，礼拜六就来到伯大尼。然后我们来算的时候，主耶稣应该不会是礼拜五被钉十字架的啊。我们现在虽然现在都是天主教传统传下来，都是这个 Good Friday 这个受难日是礼拜五，可是你礼拜五的话，你怎么算都不会是3天3夜的，你怎么算都不会3天3夜。可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圣经上其实没有告诉我们礼拜几，只有说几天这样子去算啊。那等会后面我就会讲哈。那个算法是都是罗马天主教算下来的啊。就那主耶稣明明说约拿怎么样3日3夜在地里，人子也要这样子，照这样的情形，还不是说第三天复活，3日3夜，这是圣经上讲的哈。那这是礼拜天进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读过，他们其实那个时候是7月就改成，因为是出埃及的时候，那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哈，本来是7月，神就告诉他们说要改成1月。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出埃及，其实是每一次神来讲到跟以色列的关系，都是从以色列出埃及开始讲，整个民族的都是从出埃及开始讲啊。那出埃及也就是今天也是讲到我们的蒙恩得救，我们蒙恩得救的经历也是这个哈。犹太人有7个节期，那在出埃及记特别讲啊，出埃及记讲到造会幕的时候，每一个样式都是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个话不晓得讲了多少次，出埃及记里头一直重复讲，你做每一样物件，摩西记得那么详细的40天在山上，神把整个会幕怎么造告诉他，而且重复的讲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指示的样式做。其实呢，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做衣服啊，不管男的女的，衣服都是先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样本啊，有个 pattern 去照着那个去剪，对不对？那个其实呢，神讲的这个会旧约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四条安息日现在不用守，因为主耶稣成全了，也就是说主耶稣才是那个实体，不管是会幕，将来天上也有一个约柜啊，那有那个会幕，还有呢这些所有七个节期，这个节期不是只有犹太人过，因为圣经上讲到节期的时候是耶和华的节期，不是以色列人的节期，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过逾越节，对不对？我们的逾越节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个得救开始算第一个节期。那这里说到他们呢，一月十号的时候，犹太人的月历那个 calendar 那个很特别啊，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很死板的，几月几号几月几号是这样的情形。那犹太人的那个月历呢是活的，是活的啊。我们现在比后来他们因为不在以色列地，所以他们就没办法算这个情形啊。他们有几个算法，一个是看月亮出现，新月出现啊，新月出现开始算，还有一个是算那个麦子成熟的时候，那这两个东西都是神在控制。麦子什么时候成熟，不是我们定了哪一天就哪一天就成熟，对不对？那完全要看气候的关系，所以他们是根据这两个东西来调整，所以他们那个东西是活的，他们的月历是活的，不是很死板的。但是这个活呢，不是根据他们自己来定，是根据神。月亮出现，月亮是比较固定的，但是麦子成熟不是固定的，那个是完全要看神给你什么天气，然后麦子成熟，所以他们就是这个情形。所以其实每一年是不是固定，虽然这里讲本月十号啊，他说本月十号你们要按各家户，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羊羔，一家一只，然后留到十四号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就要把羊羔宰了，讲得非常非常的仔细。然后呢，这羊羔是无残疾一岁的公羊，这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我们今天过逾越节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开始算啊，所以呢，这个表我花了好几个钟头做出来的，不知道几个钟头，大概有一整天都在搞这个，搞来搞去啊。逾越节呢是尼散月，又叫亚比月，就是改成一月的哈。那我们今天很难算，我这个已经挤不下了，所以我就没有写得很清楚。上面是礼拜几哈，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但是犹太人的算法呢，下面这个就是十号、十一号。我们今天的算法是晚上十二点开始算，犹太人的算法是六点开始算，傍晚六点，他们是有根据的，因为创世纪一开始说有晚上有早晨，他们是从晚上开始这一天开始算一天啊。所以呢，这边我上面白的 D 就是白天， N 是晚上啊。所以我们的十一号，他们其实就是已经跨了两天了，就是跨两天哈、啊。我那根今天没带来哈，放正好今天需要用，你还有是不是？我放，因为带出去，然后就我出来了以后才发现我的一直带着，结果。因为带出去太重，就把它拿掉。这个没想到好几根。这个是犹太人的晚上，从这里开始算，这是十一号，所以跨了我们两天的时间，是这样子算。那他们是从六点开始，就是一月十号的晚上，一月十号就要取一只羊羔，取了羊羔以后就开始算，从十号到十四号。这个十四号这四天呢要检查羊羔，非常非常仔细的检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就是这个情形。 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以后，其实就是这一天进耶路撒冷，因为他说第二天，我们刚刚有读到，他是前六天到伯大尼，第二天那就是主日，他就进到耶路撒冷去啊，就进到耶路撒冷，就是选取羊羔，然后有四天的时间都要非常仔细的检查那个。然后我先把它讲过去，后面再讲。主耶稣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十四号呢，是最后晚餐。最后晚餐跟逾越节晚餐是不一样的。最后晚餐，他们吃了以后，就宰杀羊羔，就是十四号的傍晚六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这个之前就要宰杀羊羔，也就是主耶稣被钉，然后就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二十一号。他们从十五号到二十一号，我这里有两个红的。十五号的就是宰杀羊羔的次日，那就是的早上。十五号跟二十一号这几天，他们叫做无酵节，就是要吃无酵节的，一直都是要吃无酵饼、无酵节哈。那这是啊，这一天就是耶稣复活，这个我们等会再讲哈。那十五号跟二十一号这两天呢？就是跨了也这两天就是大安息日，我们圣经上有读到大安息日，对不对？这两天就是这两天啊。好，那十五号跟二十一号是大安息日，逾越节的晚餐后的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初熟节。那一个，所以他们的逾越节的日子是一定是固定是十号的这个情形哈。这一次逾越节的时候的逾越节的晚餐之后的那个次日晚餐，逾越节是这样，逾越节晚餐，这个是晚餐之后的次日的这个就是初熟节。我刚刚说那个初熟节是他们要看那个麦子成熟的这个情形哈。那圣经上讲到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中，主耶稣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我们来看这个，主耶稣是在这个时候被钉，这个六，他是其实是九点钟被钉，三点钟就死了，一共六个小时。那犹太人一定要在六点以前要把尸体拿下来，因为接着就是他们要开始过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无酵节，所以他们就不能去碰尸体。所以为什么会把那个两个强盗腿打断，就是帮助他们死，因为强壮的人可能挂在上面三天才会死。所以但是他们其实祭司长不想要在逾越节的时候处理这个事情，因为逾越节人很多会起乱啊，所以他们是想最好过了逾越节以后大家都散了以后，然后才来处理主耶稣耶稣这个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犹大就出卖耶稣了，所以就那个情形啊，他们就非常非常匆忙，而且是一个特例啊，他们就连夜的审问耶稣，本来应该是到第二天才会审问嘛，他们就连夜的审问，然后第二天的九点就把他钉十字架，然后就到下午三点过世。他们一定要在六点以前就要把尸体都要埋起来了，把那个上面的尸体都要拿下来，就是这个情形哈。好，那我们来看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是这里，这一天被这个时候十四号被钉，就是宰杀羊羔的时候被钉。那我们来算有没有三天三夜哈，他是在这里的时候复活，我们看有没有三天三夜，这个时候是在这里一二三，对不对？这里呢好，晚上一二三，真的是有三天三夜，三天三夜。所以应该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是礼拜四，不是礼拜五，那一定是礼拜天。我们现在所接受的 Good Friday 就是天主教不知道怎么算的啊，天主教有很多很多都错的啊，那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什么苦路什么那个都不是真正的那个情形啊。所以呢，这是我们知道他们偏差的很厉害啊，这个，那所以呢，这就是三天三夜的这个情形。这是主耶稣是住在橄榄山，然后他礼拜 先进去，礼拜四被定，所以会有好几次从橄榄山，如果是走路，走路要到圣殿，一定会经过金门，就是东门，一定，因为下了这个吉伦溪再上来哈。我们有一次也走过这一段路，就是从橄榄山下去，然后再上来，正好就是东门，这是最近的。那主耶稣是住在橄榄山，伯大尼是橄榄山，所以他进去是，如果是走路的话，是走金门，但是这一天他是骑着驴进去的，礼拜天，所以不可能从金门进去，因为那个驴，那个坡很深的，那个走路可以，驴是不能走，所以他是从大马色门进去的，这是最近的一个门，这个最近的一个门哈，就是大马色门哈。那这个我要讲的这个这一张图跟前面一张我做了整整一天哈，做出来的，这个非常很多的那个东西很难做。这个是我听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基督徒哈，他叫 Michael Rue， 他讲的一些东西啊。他是犹太人，他说由以色列人呢，过去呢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就是利未人旧约的时候，他们要在伯利恒来养那个羊。我们知道伯利恒那个地非常的很适合养羊，所以大卫在那里牧羊哈。我去过伯利恒，我就看那个不是很高，可是一大片都是草原的这种情形哈。那利未人呢会在伯利恒来养那个羊，然后这一天一月十号这一天呢，大祭司就会从这么多羊里头他们挑出来，然后大祭司会选一只很好的羊，已经选过的啊，然后选出来以后，大祭司就会从伯利恒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会把这一只羊羔从这个大马色门带进来，因为这是靠近圣殿的地方。那这个走进来的时候，在这样子进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就会旧约的时候，他旧约没记载，他说这一段都没记载，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讲的我就采用了。他说这个大祭司带着一只羊羔，然后就会走这一条路，就进到圣殿里头。他说这个时候犹太人就会拿那个棕树枝，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只羊羔是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特别是大祭司选的。那进来了以后，进到耶路撒冷，这整个是耶路撒冷，这是圣殿啊。进到耶路撒冷以后有四天，很多人在那里检查，虽然在伯利恒已经查过了，可是还要有四天非常仔细的检查。我们知道旧约就是这么讲的，旧约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要检查羊羔有没有斑点，有没有瑕疵，那个残疾不说了，瘸个腿那是绝对不用说了，连这个羊，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吹毛求疵，对不对？吹毛求疵真的是就是把毛，因为羊跟牛不一样，对不对？牛的毛，我们知道犹太人养那只红母牛的时候，最后就发现有一根白毛，那就不行，那就不行，对不对？所以呢要把羊的毛吹开，然后看有没有斑点，有没有瑕疵，整个都没有的时候才能够献祭啊，这个情形。而且在这个献祭里头还特别啊，他们选的这个羊羔，我们在旧约里头读到有一个叫做阿撒谢勒，对不对？那是希伯来文啊，我们都读不懂这什么叫阿撒谢勒啊，这很有意思。他说那个羊羔要选的时候是要选那个 twin， 就双胞胎的那个羊，完全是看起来完全一样的，双胞胎又要两只都没有斑点没有瑕疵，真的很不容易选，对不对？然后选了以后，双胞胎呢，一只呢就被杀献祭，一只就要把它放到旷野去，所以在人看就是两只是一模一样的，一只是被杀，一只是放了，就是这个情形。这是犹太人的这种啊，所以当这个羊羔，大祭司把这个羊羔选好的羊羔带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四天就是要仔细的查哈，就是要仔细查。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其实在这个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就是伯利恒出生的，对不对？33年前他就是伯利恒出生的羊羔啊。那这一天呢，就是这一天主耶稣，这是犹太人这样子过逾越节，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已经有1500年，从摩西时代到主耶稣。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在彩排， 我们知道 有很多，我们都有很多彩排啊，你要演一出戏也要彩排，连婚礼也要彩排，对不对啊？很多都要彩排，其实这就是彩排。犹太人就是一直在过这个节的时候，这个节啊，这个节期的话，就是一个彩排。正好呢，那一天大祭司把这个带进来的时候，主耶稣呢就骑着驴驹，哈，我们刚刚讲，主耶稣骑着驴驹就从橄榄山从大马士门进来。那主耶稣进来，这个麦克路讲的，他说主耶稣进来的时候比较早，我们看圣经可以看，可以理会这个。他进来以后，那些门徒就喊着我们刚刚读的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什么以色列王，对不对？然后大祭司就把这个羊羔带进来，那不是，所以大祭司就非常非常生气，因为就是1月10号，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说前六天到伯大尼，第二天进耶路撒冷，礼拜四被钉十字架，这是完全符合这个时间的这个情形哈，啊，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这样子带进来以后，然后就走这一条路，那就是以色列人就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手拿棕树枝，就要何善那，奉主名来的哈，所以大祭司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啊，这是。啊，讲到他们选的羊羔就绑起来，然后那一天呢，这刚刚我讲过，他说目前耶路撒冷如果要挤满了很多人，大概是80万人，我们不知道那一天有多少人哦，真的是一个大的逾越节。在逾越节的时候，平常挤满人是80万，如果过节的时候，那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哦，非常多的。然后呢，众人在那里欢呼。这是环境上的磨练，我们要讲到这个磨练的这几天的磨练的道路。那过了其实4天，还是就有很多人也在耶路撒冷，对，就是这些人当中有人呢就在那里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这个情形哈。那这几天主耶稣身心灵非常的疲倦，每一天都要从耶路撒冷整天然后回到伯大尼，就是我讲的这一天是骑着驴进来，但是平常就是走这个东门啊，金门，然后下这个吉伦溪，然后再上橄榄山，然后再翻到橄榄山的那一边，那就是伯大尼。主耶稣每一天都要去伯大尼住宿，其实在耶路撒冷住也可以，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一定要去伯大尼住宿啊。然后祭司长文士就要谋害他啊，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所以他们就想法子要寻不出什么法子来啊。好，这一天呢，接着事情呢，这几天的事就是主耶稣就为耶路撒冷哀哭，然后咒诅无花果树，这一段我把它跳过去不仔细讲，洁净圣殿，称赞寡妇的奉献，然后就是橄榄山的预言，最后就是最后的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就是最后晚餐啊，这是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吃的。他本来主耶稣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没有吃到逾越节的宴席，因为他是逾越节就被钉十字架的，所以那个之后才吃逾越节的宴席哈。他就洁净圣殿，这个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讲过，这30年一出来服侍的时候就是洁净圣殿，就是第二次啊。以后呢，就是宗教领袖就藐视他，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说这个啊，你们谁把那个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跌倒，那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砸得稀烂了。这个主耶稣这个权柄啊，主耶稣是有权柄的，那这个权柄是不能抵触的，谁去抗拒这个权柄，那谁是倒霉，对不对？今天我们开车，我们不守规矩，是你倒霉还是警察倒霉？警察是我们倒霉，对不对？你规矩写在那里，对不对？昨天我有事去 Flushing 啊，非常非常匆忙啊，非常匆忙。然后呢，我就看了那个停车场，一个小的停车场，哇，我就正好有个位置，都没有位置，我正好有个位置，我就赶快开进去啊。而且赶时间了，都快来不及了。我有一个约的一个时间，快来不及。结果呢，我看好，我停了2个钟头啊。我想时间没过，等到我一来的时候，怎么开了一张罚单哦？哇，你都不知道 Flushing 开罚单有多贵哦。 我这一张罚单95块，哇，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看一看，哇，原来他说这个地方它上面有个牌子，可是我们不大不在那里的人不会去注意，他说这个地方呢只有那些就是每一个月按月停车的那种人，有一个红红的牌子上面，我就看了一个位置，然后赶快去投钱，然后就把这个2个钟头那个单子放进去。哇，我想这个没办法，这一定要付的，这个我也不能去说我对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什么权柄嘛，你抵触这个权柄啊，它上面写的嘛，上面写的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它是说上面就是那些每个月付钱的，那有一种人就是每个月都付月费的那一种，那不大去注意这个，他如果说 no parking 那我们就不会停嘛，对不对？他这个是那一种的写一个红牌子，哇，我就想没办法，这就是抵触权柄嘛。那主耶稣是权柄，什么人抵触权柄什么人倒霉，一定是这样子啊。他们藐视主的权柄，这个时候呢不只是这些祭司文士，西律党的人来问主耶稣，西律是政治的问题，对不对？西律是这个那个当时是那个分封王啊，他问的是政治的问题，刚刚讲的那个是权柄的问题，这是政治的问题，他们就来问主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是很狡猾的，你怎么回答都不对的，你说可以或者不可以都不对，纳或者不纳。我们知道今天其实法官有时候问人就是这样啊，他如果想要帮助这个人的话，他问的问题就是让他可以回答的。我去上过，我去看过别人上庭，我知道这个啊，我觉得这是很 tricky 的一个东西啊。他问你的问题，他问你，你就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了，就是这样的情形。那这个问题呢，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主耶稣说可以也不对，说不可以也不对，因为两面都不对。所以主耶稣很有智慧的，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这个智慧，有的时候你这个这样答也不对，这样答也不对的时候啊，那真的主耶稣讲得很好，他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该撒的物就是这些钱，这是该撒的名称跟号，那个像都是，那神的物是什么？犹太人，你们是神的选民啊，你们是神的选民，你们应该归给神的嘛，对不对啊？这西律党的这些人呢，人是神的嘛，应该归给神的。撒都该人呢，是祭司，这些撒都该人，祭司是撒都的后代，可是经过这个400年的这个两约之间，这些人已经都是祭司是用买的，所以后面我们会读到有那个该亚法啊，该亚法这个那个情形，所以呢，他们说他们不相信复活。我们说这个祭司的后代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啊，他们不相信。律法师呢问的是律法的问题，诫命中哪一条最大？当然第一条最大了，对不对啊？那他们就是来问那个主耶稣，这个所谓的这个律法师不是今天的律师，这个律法师是犹太人的那个文士的这些读摩西律法的这些人啊，不是律师的这个，所以他们问的是这个摩西的那个律法中哪一条最大。法利赛人呢假冒，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能说不能行啊，他们就问主耶稣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那为什么大卫称他是主？这是诗篇110篇那里讲的这个，我对我主说啊，这个情形。所以很多人在那里问主耶稣很多的问题。那西利尼人是希腊人，是最有智慧的希腊人，他们很无知，他们就凭世人的智慧不认识神，所以主耶稣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加上呢众人要看神迹不相信主耶稣啊，不相信他是弥赛亚，还有门徒愚昧，门徒很愚昧啊。到这个时候门徒呢还指着圣殿说，你看这个石，这何等的石头，其实这个圣殿是所罗巴伯建的殿，西律修了，西律修造，所以所罗巴伯是第二个圣殿，西律还是在第二个圣殿修造就是了啊。所以他说这是何等的石头，其实如果 所罗巴伯的圣殿跟所罗门的圣殿是不能比的。那些见过旧殿的老人一看到说，哦，怎么这么，他都哭了啊！那没见过人就很高兴啊，这个是不能相比的。这个所罗门的圣殿非常的华美，现在这个是所罗巴伯的圣殿。那我们就门徒愚昧，就来告诉主耶稣说，你看这圣殿这么大啊。那还有呢，门徒在争执，最后还在争谁为大，还不肯洗脚的事情啊。主耶稣说，你们呢，我给你们洗脚，你们要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榜样。这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个最后晚餐应该不是我们现在看的那个达文西画的这个最后晚餐啊，这个达文西把很多很多都弄错了哈。我们也不相信主耶稣就是我们图上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啊，那个也都是以前画。最后晚餐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做的，然后仆就他们的脚是放在外面，就是这样撑着吃饭的哈，就撑着这样，有点像日本式的那一种。然后他们就要有仆人来洗脚，然后当中是送菜的地方。这个我们知道应该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啊，就是最后晚餐的那个情形啊。那一天呢，马可啊，那一天玛利亚应该是不在。彼得跟马可家很熟，对不对？彼得使徒行传十二章讲到他被关了以后，一想出来就到那称呼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就到那里去，那是他们常常聚会的地方啊。那圣灵降临是不是这里我不是很确定啊，现在是讲说圣灵降临也是在马可楼啊。那彼得跟他们家很熟，所以呢这个他们当这个座位呢，主要的客人坐在最中间这个位置，旁边两个位置是这个主客来安排的。所以主耶稣安排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犹大。彼得呢应该是这个位置，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问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他没办法直接问。然后他就跟约翰，就因为为什么知道约翰，约翰靠着主的胸膛，对不对？然后犹大为什么知道是那里呢？因为主耶稣说，谁跟我一同沾饼，所以就很明显。那彼得呢应该是坐得远远的，因为他就跟约翰就点头，就说你问问主耶稣是谁要卖，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约翰就靠着胸膛就问这一句话呢，主耶稣说谁跟我一同沾饼，谁就那个就是谁。那个话只有约翰跟犹大听得见，别人是听不见。所以当犹大要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以为他要去买东西，因为他带着钱呢，对对啊。这就是那这个呢，这个犹大这里最后晚餐的时候犹大是不在场的，他那个设立饼杯的时候犹大已经出去了啊。主耶稣就为门徒洗脚啊，就是讲到这个犹大出卖，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诗篇四十一篇大卫写的是与我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就这个。那大卫所说的是亚西多佛，他的谋士最后背叛他啊。那个人呢，其实是以莲的父亲啊。要看大卫的勇士那里，以莲的父亲，以莲是拔示巴的父亲，所以亚西多佛是拔示巴的祖父。亚西多佛是这个谋士用脚踢他，与他同桌吃饭的这人哈。好，这里呢讲到主耶稣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这里讲到说犹大呢沾了那个饼以后，魔鬼就进到他里面。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绝对不是那个饼的问题，就是说主耶稣提醒他的，他还要再去做，那就是他自己选择要走的路啊。那犹大出卖主，那主耶稣就讲到赐给他们一条新命令啊，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哈。那还有呢，这些在这几天里头所受的那个磨练，前面呢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政治啊，什么宗教什么都来查了又查，查了又查，最后比拉多四次宣布我查不出他有罪来，也就是那个查了四天那个羔羊，最后宣布说这个羊是无瑕疵的，没有斑点的，可以献祭的，这就是这个情形。那彼得不忠啊，门徒呢在那里争论， 而且彼得呢三次鸡叫，鸡叫两次以前要三次否认主啊。主耶稣呢立新约啊，立了新约，这个我们都常常读到这一段啊。他说无论何人呢吃了这个不按理哈，你们这里也是每个礼拜掰饼哈，那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参加聚会以后，最后说哎呀我好想念我们教会每个礼拜掰饼哈，虽然这个每个礼拜掰饼的时候都好像觉得哎每个礼拜都一样这样，但是还是你不没有那样掰饼的时候就会很想念这个情形哈。好，最后主耶稣就讲了一些临别证言啊，主耶稣我要去的地方啊，我去就要再到你们这里，所以当时的门徒以为主耶稣去了很快就会来，那主耶稣说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你们，那个重点是讲到必字，不是讲到快的，这个那个时间是不一样，这是主最后临别证言的这些情形，要住在主里面，要彼此相爱，要合一，要奉主的名祷告，也就是说一个父母长辈要离开的时候，如果还有知觉的话，所说的话都是最重要，对不对？临别证言都是最重要的话啊。以后呢主耶稣就有一段祷告啊，这个祷告有五次讲到父啊，就可以知道他心中的那种的感受啊。这个我把它就打出来，就是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就讲什么成了，不是完了，是成了啊，成全了。父啊，我现在要与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哈，就讲这些。好，这个我就跳过去啊。好，我们要讲到橄榄山，因为最后一个晚上主耶稣是在橄榄山啊。橄榄山是最位置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就是我刚刚说中间有一个吉伦溪很深啊，所以要走下去再上来。橄榄山的东边，耶路撒冷其实有好几座山围着，东边有四座山哦。那橄榄山就是东边，橄榄山的东边呢，就是伯大尼跟伯法其，西边这里就是克西马尼园。我们就是要讲克西马尼园哈，橄榄山就是这个是这个位置，这是橄榄山这个东门哈。我们刚刚讲到主耶稣每一天经过东门啊，除了第一天之外。他走路的话都是经过东门，经过东门呢其实就是应验了以西结书后面47章，是不是43章，那里40几章那里讲到说那个东门要关闭，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从东门经过了哈。那个的确是这个，这是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橄榄山呢上面盛产橄榄，山脚下就是克西马尼，克西马尼希伯来的意思就是压榨橄榄，橄榄呢可以压四次，橄榄可以压四次，所以我们今天看买的橄榄油那个 olive oil 那个有什么那个叫什么 virgin 那个冷压的那个橄榄油哈，那是最好的，压四次。克西马尼园现在还有8棵很大很大的橄榄树，是主耶稣时代的橄榄树，2000年前啊。所以我们的诗歌讲到：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啊，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就不能成酒的这个情形哈。这是主耶稣时代的这个主耶稣时代的橄榄树，现在还在啊，还在这个地方。这是压橄榄的那个石器，当时哈，现在还有就是这样子压，怎么压我不知道哈。现在当然不用这个压的哈，现在有。好，那我们来看橄榄山的经历啊，有三个人，圣经上有提到三个人在橄榄山被压榨，除了主耶稣之外还有谁？橄榄山是压榨的意思，克西马尼园就是压榨橄榄。第一个是大卫，大卫呢这一段我们不会讲太长。大卫呢亚沙龙背叛的时候，他不是说知道说亚西多佛在跟着人当中，然后 他就赶快要逃走了。大卫就赶快起来，连等都不能等，赶快逃。他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的哈。因为他，然后呢，撒都就是当时的祭司，就将神的约柜抬来，大卫上橄榄山了、哦，上橄榄山。然后大卫就对祭司说：“你把约柜抬回去，约柜不应该是跟着我漂流的，约柜应该在圣殿里头，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啊。”他说：“我若在神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大卫很宝贵这个约柜，神的同在。他若说我不喜悦你，看哪、啊，我在这里，任凭他的旨意来待我，这是大卫的那个态度啊。他叫他回去，然后接着就讲大卫蒙头赤脚，你看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装扮啊，蒙头赤脚上橄榄山。大卫现在是做王啊，他赤脚，可见他把他打扮自己打扮成一个农民的这个样子哈、啊。我们知道那个张伯利在逃难的时候也是逃到东北啊，什么也是这个打扮成一个农民的这个情形啊。大卫呢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去，你看这是多凄惨的一个情形啊。然后有人就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在叛党之中，这个亚西多佛是大卫的谋士，现在归亚沙龙了。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亚西多佛是八示巴的祖父，他非常生气大卫这种事情，杀了乌利亚的事情哈，所以呢他就背叛了大卫，然后就是与我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就是这件事情。他就大卫就知道说这个，他就祷告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这非常重要。大卫到这里呢，他向神有个祷告，也就是说他到这里呢，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祷告神。真的最后整个转弯关键就是亚西多佛的计谋被破坏了，有一个叫户塞哈，这个我们不讲。好，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心里受压榨，因为诗篇第三篇他讲到，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这是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事。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啊！他说但是你是我的荣耀，他就从圣山上应允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在山顶上敬拜神的地方祷告啊。所以这是大卫心里受压榨，我想大卫没有从来没有过那种的感受，自己的儿子要背叛他，要把他杀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对不对？好，他说我呢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但是我要求神啊，我要仰望神。成万的百姓啊，亚西多佛的计谋被破坏，要不然大卫真的就死定了啊。第二个是伯大尼的玛利亚，那我们这个我们读过，伯大尼的玛利亚呢听了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他心里受压榨啊，他看见他的弟弟死了，主耶稣没有及时来救，所以他非常的难过，而且哭了，对不对？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他哭了，连主耶稣看了都哭了啊，可见玛利亚哭得非常的难过。我们的诗歌里头有一首就是他的脸面，他的天使常看见，那里有讲到他看到玛利亚同哭的那个慈心啊。好，玛利亚呢全然献上啊，这就是这一段。他月节的前六天，他把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献上，这是玛利亚在物质上的压榨，全部所有的全部摆上，这是物质上的压榨啊。然后这是玛利亚的情形。接着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在橄榄山被压榨的情形啊，这个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进到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他成全了先知的以西结44章啊，就讲到他每一天要回到伯大尼去住，因为那里有一个村庄啊，有他那个伯大，不一定是住在玛利亚的家，是住在伯大尼，不一定是住在玛利亚的家啊，因为我们前面看玛利亚也不是在他自己的家里嘛，啊，那他一定这里讲到说，那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以从其中进去，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从其中进去。这是东门，东门就是金门，这个下面就是吉伦西， 所以呢，主耶稣走路的话，一定是经过东门进到圣殿里头去。这是在主后542年封闭到现在，以色列复国也没有把这个门打开，这是属于他们的，耶路撒冷是属于他们，也没有把这个打开。中文到现在是封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橄榄山预言呢，主耶稣讲橄榄山预言的时候，讲到末期还没有来到之前的这个情形。橄榄山预言其实是整个全人类受压榨，不止主耶稣在橄榄山受压榨，全人类，这是橄榄山预言呢、啊、受压榨的这个情形啊，也就是这里所讲到的。我把那个路加福音的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合在一起，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瘟疫，以色列人被杀害、复国，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几乎都发生了，是不是？几乎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不法的事增多啊，什么这些，但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讲到。橄榄山预言的这个情形啊，克西马尼园呢，主耶稣的身心灵受压榨，受压榨，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甚至呢有天使要来帮助他，要不然很可能就死在克西马尼园，就不能上十字架了哈。那他就讲到说，他说阿巴父啊，你凡事都能，求你叫这杯撤去，不是主耶稣不愿意领受这个杯，这个实在是太大，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罪就是自己一个人的罪，可是主耶稣所承担是所有人类的罪，从亚当开始到最后主来之前最后一个人的罪全部都归在他身上，所以父神必须离弃他，因为他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担当所有人的罪啊。他讲到说这个汗珠如血点滴在地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汗会不会流到这个地步，像滴下来的话，那是很热很热啊，那是大概是跑了步怎么样的回来才会有这种情形啊。但是他说把这杯撤去，他其实来就是为了要成全救恩的，对不对？然而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舍己，照神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哈，就是这样的情形。这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我不知我们去过的以色，如果去过以色列地，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没有到克西马尼，有没有人去过？去，有，这在外面有一块石头，说是主耶稣跪着祷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啊。那有很多人到了那个圣墓堂，就说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那里有一块很大的大理石，我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主耶稣钉十字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块大理石，根本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哇，很多人跪下去亲吻啊，我看都不要看这个，我不相信这个啊。但是这个有很多人在这里祷告，如果这真的是主耶稣跪着祷告的地方，那有意思哈。总是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跪在那里祷告。在克西马尼园呢，罗马兵丁拿着火把来克西马尼园，这是晚上，所以他祷告到半夜，三个门徒，最亲近三个门徒都睡着了啊。那主耶稣祷告，然后犹大呢就用亲嘴的暗号30两银子把主耶稣卖掉。我想这个可能就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的那个片子啊，我相信我们可能都看过那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10年前啊。那这是彼得，主耶稣呢，彼得有一把刀，然后就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圣经还特别讲这个名字马勒古的耳朵这么一削啊，我说彼得这个刀法还很准啊，削掉右边的耳朵啊。那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个神迹就是这一个，就把他的耳朵就放回去了啊，摸摸他的耳朵就把他治好了，这是一件事，而且特别写下来哈。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哈，这个应该经过这个神迹有没有得救，我们是不知道的哈。那主耶稣呢？这个不是跟今天有关的。主耶稣在橄榄山升天，橄榄山，他在橄榄山升天啊，就是复活以后40天以后，复活以后， 复活以后有四十天的这个情形啊，在橄榄山升天，特别讲啊，这个橄榄山呢，这个我们今天其实很多国家都有橄榄山啊，台湾也有橄榄山啊，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橄榄山，可是这个都特别讲，这是耶路撒冷的那个离耶路撒冷不远的这个橄榄山啊，所以不是哪一座橄榄山都可以的啊。主耶稣在橄榄山升天，主耶稣还要降在橄榄山，来的时候这讲得很清楚，你们看他怎么上去，他要怎么来，他驾云上去，他也要驾云下来啊。那也是在橄榄山这里讲，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他会带着众圣徒一起来啊，这个带着众圣徒一起来，这个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就讲了，他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那撒迦利亚书也讲，我的神必降临，一切的圣者同来。这应该就是所有这个新约时代复活的，还有就是活着被提的这些人，跟主耶稣一同来到地上，就是这个启示录十九章讲的，他骑着白马，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众圣徒呢跟着他一起骑白马，这个是凯旋归来，不是来打仗，因为打仗已经打赢了，不用再打了哈。那这就是我们讲到橄榄山的这个最后这一个礼拜，主耶稣在最后这个礼拜是一段磨练的日子，各方面来的，可是最后比拉多四次宣布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他就是一只可以被献的羊羔，也就是在一月十四号被献被杀了。他必须当时他们的情形，他是九点就被钉十字架，然后有六个小时到下午三点就断气了，他们必须在六点以前就把这些都拿下来。这个那主耶稣断气死了，所以呢他们就没想到这么快，两个十字架两个强盗腿打断了，那这他看已经死了，但是不确定他死了没有，因为为什么要打断骨头呢，他不能呼吸，因为他们当时这个垫子下面垫着，要呼吸就必须撑上来，但是腿骨打断了就不能呼吸了，不能呼吸就会死了，所以那主耶稣呢已经断气了，所以他们不确定，然后就拿一只那个长长的长矛，就在他肋旁扎了 一刀，流出来血跟水流出来，就表示已经是死了，确定他死，所以又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一段哈。那下一个礼拜我们就要来看他被钉十字架的这一段的情形哈，他怎么为我们受害，为我们受死的这一段。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看哪一个？哪一个图？
怎么算那个日子？
OK， 比较前面的这个是吧？我放大一点。这里我们还没有讲哈，主耶稣复活，他复活的时候，然后清晨礼拜天，我说这里哈，他复活就是这个都算是这个他们的复活的日子，他很可能应该是在晚上复活，也就是为什么，因为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几个妇人清晨天未亮的时候就去坟墓，然后坟墓开了，对不对？不是坟墓开的主耶稣才复活，主耶稣复活不必坟墓开他也可以复活，所以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复活了，不是那个时候才复活，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复活那一段我们下一次再来看。
所以你说是要礼拜四被定，才有三天。
对，礼拜四被定，这个是
礼拜四白天的时候。
对，他白天就被杀了嘛，三点就断气了。
对，
所以这里就有，这里还是他们的这一天呢、啊。对，还是对他们的一天，那一天还没完，到六点，下午六点才换一天，所以一二三。 的白天三个晚上，他说这个时候复活，三天三夜，应该是这样子。
那个礼拜的安息日
正好就是礼拜天啊，
礼拜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对这一次正好这个就是一定是礼拜天，
一
这也是一定是
礼拜天。安息日常常改的吗？
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安息日，他们是这样。对。
现在犹太人守的安息日。
他们就是礼拜六下午，这里就开始他们算，他们的安息日是礼拜。
礼拜五晚上开始
吗？礼拜五晚上啊，礼拜五晚上，他们礼拜五晚上对，但是这一次是在这里，是在这个时候，七日的第一日。这个时候复活，犹太人的安息日跟我们的主日不一样啊。我刚刚还有这个，我刚刚说的是15号跟21号是大安息日，这是逾越节晚餐的那一天的白天是大安息日，然后最后一天21号也是大安息日，这是他们犹太人讲的这个情形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是15号是他们的安息日，可以跟我们上面的礼拜几，我们现在会搞乱就是因为礼拜几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礼拜几就根本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搞这个搞乱。但是主耶稣一定是礼拜天复活，主日上就是他应该是晚上，但是晚上已经是算他们的一天了，对不对？是这样子，是这样算的。
但是现在犹太人的沙巴
礼拜五晚上
开始，
对
对
对对对对，
日落以后，
对对。所以如果没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那个礼拜几，就很容易就可以算。但是有的这个，我们就不知就搞得糊里糊涂，就会有这个情形。
还有一个问题，你刚刚说到一开始你好像提到说所罗门
骑着驴，
他骑着驴是在哪里啊？
在王上嘛，王上开始他要登基的时候，王上第
那位要死以前就要他们带了驴给他骑，
对对，要他骑着驴。王上是不是不是，
刚才查了一下 search， 我没有 search 到所罗门。
有所罗门有骑着驴做王，当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圣经是预言主耶稣要骑着你们的王，要骑着驴驹子进来，这是撒迦利亚书第九章预言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问题就是，您讲到三日三夜，他主耶稣就是星期四下午呢3点钟过世。但那他如果他复活是星期天的早上。
我们现在不看礼拜几的这个情形。
就是、
你看这里被杀。
OK。
这里不是一二三吗？三天，然后晚上。一二三，
所以他复活是在17的下面那个是吗？
在这里，
在这里，
对，
复活，
对
不对？
对，
所以
是三天三夜。
所以玛利亚第七日那早上
是这个
17的第一，
对，但是是同样的一天，是同一天，对，同一天。我们现在麻烦是礼拜几的问题。
没有，那个日也不麻烦了，就对了。
所以我这个表跟那个两个做了一天了，一整天，我搞来搞去，因为要把它分成两格嘛。
对对 对, 对。
就是要变成这样子嘛。下面的都要一天要分成两格，其实这个还不是很，我已经挤不下了。如果要那个的话还不是这么对的，还要过来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是从 十二点开始算，他们是从六点开始算嘛，就是差了这个六个小时的这个情形。可以关掉了吗？
哎，等一下，这张是你的精华，可能需要照一下，自己做不出来，对不起啊。
主耶稣就是这个时候进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十号进耶路撒冷。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算的话，就是约翰福音讲的逾越节的前六天。逾越节是从这里开始算嘛，他们的逾越节是从这里开始算，一二三四五六，前六天他就进到耶路，他就去伯大尼，然后次日就是十号就进耶路撒冷。所以这样子来算的话，就会比较能够把不同的那个都比较讲得通。
那所以就是主耶稣那个四天，他每一次都是从进门。
第一天应该是从那个大马士革那个门进去的。第一天应该是从对。然后其他的都是从金门进去，因为走路的话不骑驴的话，那一天是骑着驴，那走路应该是这样走上去，其实还是一段蛮远的路。这样
他走可能也是为什么他要住在伯大尼。
对对，因为每一天一定要经过耶路东门，就是应验我刚刚说的那个以西结四十四章讲的这个门必须关闭，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从这里经过。所以其实犹太人现在不要说读新约，读旧约他们就会这个门关了，那表示耶和华神已经来过了嘛，是不是应该是知道是这样子的呀？到现在都没开，这是很特别的。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